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在土耳其当局大批抓捕参加了周末政变的人员之时，美国和欧盟敦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尊重民主和法治。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发出的信息很明确，这就是在政变流产后，双方共同支持土耳其的民选政府，同时对土耳其今后的走向密切关注。美国国务卿克里是星期一在比利时首都会见了欧盟官员之后，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警告。他说，我们肯定支持对政变者绳之以法，但是我们也对过激的做法保持警惕，我们强调坚持民主体制的重要性。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还警告说，有关安卡拉在考虑恢复死刑处罚的事最好不要发生。土耳其是欧洲人权大会的签约国，这个大会废除了死刑，而且土耳其如果恢复了死刑，那么他要加入欧盟的希望将随之破灭。莫盖里尼说，任何国家如果恢复了死刑都不可能成为欧盟成员，这在我们的法律中写得非常清楚。法国检察官表示，在法国海滨城市尼斯国庆日造成84人死亡的那名男子曾经表示，他对激进伊斯兰感到有兴趣。负责调查恐怖活动的法拉西斯·莫林斯星期一说，国庆惨案中被警方击毙的嫌疑人布哈勒曾经表示支持伊斯兰国组织，并在网上寻找有关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同性恋夜总会枪击案的资料。莫林斯说，布哈勒还在发动袭击行动之前到海滨大道一带做过侦查，他在那一带用租来的卡车撞死了近百人。星期一，法国各地民众为在7月14日恐怖袭击中遇难者静默致哀。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尼斯参加静默仪式的时候受到很多民众的嘲讽。星期天，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巴吞鲁日开枪打死三名警察的枪手已被警方锁定，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军人。军方官员说，这名男子叫加文·朗，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人，今年29岁，他戴着面具用攻击步枪枪杀了三名警察。朗在2005到2010年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军衔是军士。在2008年到2009年，朗被派往伊拉克一段时间。路易斯安那州警监埃德蒙森上校说，这次枪杀行动是有预谋的，他伏击了这几名警察。埃德蒙森对 CNN 说，他猎杀的对象是这几名警察或者任何出现在这一地区的警察。加文朗7月14号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写道，为了不让你的人民成为土著美国人灭亡，你应当在何时站出来。他的网帖时常会把暴力行动说成是他所谓的压迫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答案。朗刊登了他的博客和有关营养健身和个人改造的信息，以及他个人的辅导费用和他在亚马逊网上卖他的自我实现的书籍的链接。朗在他的网站上说，他曾经在精神启示之下辍了大学学业，卖掉自己两辆车，把自己所有的家产捐出去。他提着两个手提箱到非洲旅行，那里是他的祖先的家园。星期六，也就是他谋杀警察行动的一天前，他在自己的推特上写道，你奉献了自己的肉体，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死亡。朗打死了三名警察，还有一名警察做了紧急手术之后还没有脱离危险。在这个周末，美国共和党将正式提名川普为本党总统候选人，打响总统选举的第一枪。美国选民将在11月8号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次提名早就在预料之中，支持川普和反对川普的人在相距一公里的地方同时举行集会。为期4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会呢，将在星期一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开幕。虽然已经过去50年，但是越战老兵查尔斯·凯默尔最终还是因为自己救出了44条生命的英雄行为，赢得了美国军人的最高荣誉。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今年4月18号，资深新闻人阿曼达·贝内特女士宣誓就任美国之音第29任台长。贝内特女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和编辑，擅长调查性报道，也是普利策奖和其他新闻奖项的获得者。从1983年到1986年，她担任《华尔街日报》第二任驻北京记者。从2006年到2013年，她担任彭博新闻社执行编辑。正是在她的领导下，彭博新闻社发表了习近平家族的海外资产的调查性报道，在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引起轰动。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贝内特女士做客时事大家谈，和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听众观众以及广大网友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分享她对美国之音的使命以及未来等问题的看法。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非常欢迎你 Amanda。
谢谢你，我是很高兴跟你说话。
谢谢，我想我们的听众观众非常高兴听到您讲中文。
哪里
是上个星期您已经担任美国之音台长100天了，您在100天写给美国之音所有的记者和编辑的感想当中谈到了美国之音的使命有双重。第一个是我们要使用美国的基本的新闻，向我们的听众提供他们平常无法得到的客观的和真实的新闻。第二条是我们要讲美国的故事，请您给我们谈一谈这两条使命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The connection is really simple.
我想这两者中间的关系是很简单的。我们希望能够呢报道一些客观和真实的新闻，这是呢我们美国的一个特点之一，这是我们的美国宪法里面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认为当报道新闻的时候，那我们非常客观还有很真实的时候，就在反映我们对于我们宪法的一个价值。当讲述美国的故事的话呢，都是讲的好的故事，完全不好的一个部分，大家刚刚报道有关于呢我们在社会里面问到的问题，还有谈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
刚才我在导语当中介绍，您2006年到2013年担任彭博新闻社的执行总编，正是在您的领导下，彭博新闻社的调查记者团队披露了当时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他的家族在海外资产的这么一个报道，在中国在世界各国都引起了非常轰动的这种效应。您认为这是不是利用美国最基本的新闻向我们的听众提供他们平时或者他们通常没有办法得到的真实的和客观的信息？
What we were doing there was
我们那时候做的话，就是我们呢是对于呢，也就是同样的方式来报道美国的一个政治人物。我们并不是呢要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是呢要来贬斥一个人。我们对于美国的任何的公众的不管是共和党还有民主党的话呢，我们都用这种调查性的新闻的调查的方式，让美国人来知道呢他们这些的候选人他们背后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真实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呢，在中国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这样非常有这专业经验的这些记者的话，也报道有关于呢中国的领导人的话，因为呢，我们要跟他们报道那些被隐藏一些的事实，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知道这些事实。
在彭博新闻社之后，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以及其他美国的主流媒体，包括报纸、通讯社等等，也相继报道了中国其他领导人或者说他们的家族在海外资产的情况，比如讲《纽约时报》。报道前中国总理温家宝他的女儿在海外的这资产或者他女儿这种资产的情况，那么其他的通讯社也报道了巴拿马文件，这涉及到很多的中共现任和前任的领导人，甚至包括政治局常委的他们的家庭成员。 那么有一些中国的听众和观众，他们就说，你们是美国的媒体，而且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为什么要挖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污泥，或者说要揭他们的短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呢，致力于呢，必须要把每一件事情它的好的那一面，它跟它另外一面的话，全部都要呈现出来。不管呢是什么样的事件的话，比如说像那土耳其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必须要呈现于两边的一个报道，才能够让大家来判断他们那个新闻。在中国的话呢，我们呢用的基本上我们用的报道的技巧的话，是跟我们以往所做都一样。那么就会看到我们美国的媒体呢所做的新闻的报道，就看到这是我们一向的这个做法。任何的材料，任何的这样资讯，我们可以得到的话，得提供给全世界的这样的听众观众的话呢，我的一些客观跟真实的一个的报道。所以我们在美国的这些的新闻报纸的话，不只是只有针对美中国来做这份报道，所以用这样的技巧，我们针对世界各地的报道都是用同样的技巧的。
您1983年到1986年担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待了3年的时间。您的中文就是在那时候，我想肯定是在那时候学的。请谈一谈这3年在中国的经历，对您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作为一个职业记者产生了哪些影响？
对不起，我的中文是自己学的，所以我口音不太好，对不起啊。But I had spent 3 years living in China.
我在中国呢，住了3年的时间。那我那时候非常高兴，非常兴奋呢，可以呢多了解中国的人民，还有中国的一个体制。那时候的中国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呢，文革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你可以呢感觉到呢城市里面呢有一些新的一个变化。所以那时候呢就很有意思，看到呢中国呢正在转型里面，还有呢中国在那段时间里面的这变化，你可以看到在我眼前，中国就在正在的改变，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可以感觉到了中国呢对于他们自己本身的历史的看法，还有呢他对于美国的看法。那我就说，那我那时候呢就开始想的话，我想到我那个时候，我也有直接的感觉到，想说中国的人民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时间。
您离开中国3年以后，爆发了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现在呢，中国政府以及一些自由的民间的人士对这场运动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上个星期我读到了《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当时他在北京的一些经历，他怎么帮助中国的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曾经向他们提供过帮助离开中国。那么我想问一下，作为您个人，您对当时那场学生民主运动是怎么看的？
我当时人并不在这个64天安门发生时候，我并没有在。我那时候呢，已经回到纽约了。那我那时候呢，也要求说他们把我快派到中国去，因为你是一个呢新闻记者的时候呢，你希望能够呢到当地的一地方，到现场去。但是呢，那时候呢，我看到的话呢，只是看到了事后发生的事情而已。那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我并没有目击到。那这个呢，对于中国人民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记得您当时也在那里，对不对？所以我想呢，你一定呢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比如说呢，在美国的话呢，美国发生的话，这一个在1960年代时候发生学生运动的话，对当时在场的学生的话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刚才您谈到了美国之音的使命和美国之音的未来，我想就中文部或者说美国对华广播的任务和未来，向您请教一下。我们知道很多的评论人士都认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新闻自由等等状况都是最近20-30年来比较低潮的一段时间。那么您认为美国之音，我们作为美国政府的对华广播的这么一个机构，在报道方面是应该报道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他们最希望听到的消息，还是报道更多的美国的故事？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我们怎么样来加强美国对华广播的这种工作？
So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onflict between those two.
我不认为呢，这两个使命之间的话呢，有相冲突的。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冲突，因为呢，我们要报道是呢，这个美国中国人民呢想要听的这样的故事。那有些，比如说呢，他们对于呢这个科技啦，有关于呢这个企业家的精神呢，还有呢，听了关于呢这美国的，还有呢世界是各地里面的话，有关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话呢，他们非常了解，因此呢，这美国呢在这样的科技上面的发展的话呢，全世界各地人都非常想要了解，所以这也是中国人民的话，我们有兴趣的一个部分。那我所了解的是呢，在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对于呢这个的新闻记者上面的限制还有压制越来越多的，所以因此我们在美国的这些新闻报道人员从事人员的话，我们非常的幸运，因此我们可以做呢这样的一个新闻从业人员里面能够做的工作。所以很多的其他的地方的话，没有很多地方的话他们是没办法做的，因为你了解的话呢，我们呢这美国之音的话，我们呢像全世界的话40个国家里面发有40多种语言的话来发声，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非常的幸运能够这样做，所以我们必须要尽我们的力量把它做到最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美中两国的关系，由于南海问题、朝鲜问题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中美关系现在一般评论人士都认为陷于一个低潮。那么我们看中国国内，不管是在媒体上还是在社交媒体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也有人说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加强报道美国的故事？在我看来，美国的故事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不仅仅是我们的这种政治体制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也包括美国对重大国际问题，包括美中关系的看法。我们怎么样加强对我们听众这些解释和报道工作，让他们理解美国的立场和美国的观点？
And you see again the situation.
你可以再次看到您刚才所呢描述的这样的在中国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的话呢，跟在世界各地里面呢所产生现在所日益紧张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像。比如说呢，像在这一个呢在英国啦，在英国呢退欧的情况呢，还有看到呢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是他们就你可以看到的话呢，很多的民粹主义的话呢不断在上升，所以呢，在这中国的话所产生的情况的话呢，也跟实际上世界各地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但我想呢，我们呢在有关于呢政策报道政策方面的话呢，我们呢不能够呢有偏，我们不能踩我们有哪一边的立场，我们必须要个中立。我们的工作就是呢，尽可能尽我们的力量做最好的工作，把两双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立场的话呢，把很清楚的表现出来，把展现出来给我们的听众，并不是说呢哪一个方面的立场比哪一个方面来好，并不是这样，这不是我们这样做的。并不是说呢，我们不需要报道的方式呢，不是呢美国政府想要的方式，或者美国政府想要的方式呢，美国人民想要的方式，而是呢以最好的方式将报道呈现出来。
好，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听众观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彭先生您好。
哎，您好。早在20年前的时候，我就通过这个电视收看宝申先生和罗莱女士主持的中国论坛，已经有2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位台长女士。第一个呢，据中共官方媒体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曾经报道说，美国当时的政府试图关闭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只是保留网站。后来呢，因为各方的一些反对吧，就是把这个事情呢给暂时搁置了。因此，我想问一下台长女士啊，就是未来几年，就是说，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它会不会就是说受到预算受到一些缩减？就比如说它的一些广播和电视的一些节目受到一些缩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知道自由亚洲电台啊也有对中国的一些广播，那么我们知道，自由亚洲电台它的宗旨呢跟美国之音有重叠的一部分，那么未来两个台之间有没有一些合并的一些趋势？我就这两个问题，谢谢你们。
好。
So I personally am very glad that there is as much.
个人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就是呢，这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呢中国的民众呢越多的新闻越好。那你要知道说呢，在全世界的一个媒体的话，他们都面临了这个预算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在预算的方面的话呢，也必须要非常谨慎。我当然也希望我们呢，对于呢对华的广播的话呢，能够呢就更大量的在对进行对华的广播，更多的广播。当然，这些的话呢。很多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的这信息的话呢，在互联网上面的话，还有在 YouTube 上面的话呢，也都能够找到去了。因此，我们想希望的话呢，这个我们在做对华广播的时候的话呢，我希望能够的提供你们更多的广播。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着调整。可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对华广播。
好，我们现在向您提问几个我们的网友，他们通过 YouTube 现场直播来提出他们的问题。第一个叫做 Lloyd Harbour 先生，他提问：中国的 CCTV 可以在美国播出，而美国之音不能在中国播出，请问台长怎么看这种不符合公平原则的情况？未来美国政府会试图改变这种情况吗？
I'm afraid I can't speak to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我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的话呢，替美国政府来说话，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这方面会怎么做。但是呢，我可以了解到呢，全世界的话呢，这个问题它是越来越严重的，因为呢，在很多呢，对于呢自由新闻的话，新闻自由还有了自由这一个呢信息的流动的话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抑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认为的话呢，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他们的新闻得到了新闻，所以。只要任何地方的话呢，他们有面临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必须要超越克服那样的一个困难，让这些的听众跟观众的话呢，能得到这些的信息的新闻报道，让他们更了解到呢真实的信息到底是怎么样子。
还有一位 Tony Chan 先生，他在网上提出问题，请问美国之音新台长，美国之音除了焦点对话、时事大家谈、海峡论坛以外，可以再多开一些类似的谈话节目吗？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时长可以再延长2个小时吗？请问新台长，美国之音中文部会开新节目吗？
Well, I really wish we could extend it to
5 hours. 我真的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时间的话呢，可以把它延长到5个小时啦、10个小时啦。我们希望能够延长中啊。但是呢，现在目前的现实的话呢，很多的话就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呢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的信息，那更包括你在中国里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我想呢，我们也必须把这方面的考量在里头啊，不只在中国了，在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因为我所看到的就是呢，这是有很多的这个呢。很多的国际新闻，那我们发现有很多人的话呢，他们都是用互联网的方式得到这些有关于国际新闻的方式，他们到我们的网站去，他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那个报道上面，所以呢，这是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们也要把精力针对在这方面。
您了解，现在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基本上是境外的互联网站，基本上都是采取封锁的态度。美国之音。包括在其中，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在中国没有办法，如果不翻墙的话，没有办法上美国之音的网站。而且中国建造防火墙，它的努力，一般评论人士认为都是相当成功的。只有那些非常善于、非常了解电脑的人，可以翻墙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或者上 YouTube、上 Facebook、Twitter。不久前，也就是1-2个星期以前，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在发生突发性的重大社会新闻的同时要卡断互联网，就是他有些网民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要给中国的互联网安上开关，他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美国之音是不是应该发展多种平台，通过各种方式来抵达我们的听众和观众？
We feel that,
我们认为
especially in emergency situation,
特别是呢发生的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呢，比如说火灾啦，或者是呢这个地震的情况的话，更必须要把这些的信息的话呢尽快的传给人，因为呢有很多时候呢会有一些谣言啊或者是呢会把那些散布这些根本不实的谣言，所以呢我必须要提供更可靠的新闻给这些人民，我不能够呢影响了中国政府他们怎么做法，但必须呢是由中国的人民自己站起来。 来做。但是呢，至于呢我们美国精英的一个使命的话呢，我们就是呢，我们的使命就是呢，必须用任何一种方法把这些信息传播给需要的人民。
好，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和您直接交谈，请各位提问题尽量简短一些。北京的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好，我会简短的提三个问题。第一，2012年，大约是2012年吧，美国至今好像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国会的某些议员以种种的方式要拒绝继续再给美国之音拨款，说要取消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当时呢，你们美国之音，当时我也接受的当时采访，就是说我认为美国之音是有很重要的存在价值，跟正如你刚才台长你是讲到的两个使命一样，我们中国人听广播，很多的至少美国之音在中国有上亿的听众，请这个台长女士转告给那些美国的议员们，中国人需要美国之音，他们没有理由，没有不应该取消或者减少对美国之音的拨款，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美国之音过分强调是政治的东西，而对中国的科对美国的科技报道的不够。例如，就像我，例如我想提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苹果就 iPhone， 和这个安卓为什么对这个盲人就视力障碍的人为什么那么友好？可中国的科技却没有做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美国应当适当的也可以介绍一些美国的一些东西。这是第二。第三呢？当年我曾经接受过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张光华和张楠的采访，但现在我感到很遗憾，美国之音的记者不愿意再接触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了。我不知道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还是美国之音的问题。好，谢谢。问题。
谢谢北京王先生，我们再接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这个我想给这个台长啊提一个小的建议。
嗯，
这个建议就是说，我不知道啊，这个台长对这个中国特色呀了解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中国特色就正如您宝珍先生您刚才这个在第一开始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党啊，这个领导人呢、啊、这个有什么情况，比如说你不能反对我。你要是反对我，就等于反对这个党，反对这个党就等于反对中国政府，反对中国政府就等于反对中国人民。这个我希望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咱们在这方面的这个具体这个咱们这个高层，中国这方面这个高层这个报道啊，这个很多老百姓啊，他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嗯，
确实也没有通过你们之音，美国之音啊，这个来。这个中国人民来了解自己的这个高层到底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好的，
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说要是说中国这个他这个政府也好，党也好，来愚弄百姓也好，这一点我想他也没有别的途径，是吧？
好的，
他们、就是、
天津张先生，抱歉只能听您讲这么多了。我们还有两位听众观众等在线上，然后等他们发表意见以后，我请台长一并做一下解答。河北的缪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是拨了好多次，最近今天才打通，其实挺激动的。对于我来说，就是说从小吧，看了十几年的新闻联播，说实话，今年接触到美国之音，确实对我来说，感觉美国之音颠覆了我以前对这个世界的一些事件的一些看法。我感觉美国之音就是说。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对中国人来说太有价值了，太有意义了。希望美国之音越办越好吧。
谢谢。
好的，
谢谢河北缪先生。最后是吉林的阿振先生。阿振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主持人好，新台长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希望美国之音呢、啊、在今后报道一些中国人呢 啊不知道的中国新闻，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每周五的焦点对话节目是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节目的王牌节目，其次是周一到周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还有就是解密时刻。那么我就提一下了，解密时刻啊制作周期太长啊，我们天天在那盼呢啊，尤其是那个志愿军战俘啊，我们就总想要盼到那个下一集，天天的盼。另外美国的万花筒节目啊，我说句实话，爱客吧，确实不大太喜欢万花筒节目。我们现在这个群里现在有90多人呢，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利用 QQ 转播这个美国之音的节目，每天都是啊，从周一到周五都转播，周日呢转播那个美国之音的海峡两岸。现在最高的时候，我们的群达到100多人，现在是90多人。 希望美国之音呢在今后啊能够办得越来越好，在新台长的带领下。好，谢谢大家。
谢
谢
吉林的阿振先生提供了你们的反馈。我们的听众观众他们的观点总是很多样化，对不同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请您综合一下他们刚才四位听众观众提出问题，谈一谈您的想法。
Well, one of the things I heard was.
我刚才所听到的一个呢，就是呢，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些呢，这中国的听众的话，这个美国之音呢，中文部的所提供的新闻报道的话呢，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呢，提供的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角度，并不是比如说的，并不是提供的这是对的立场或者不对的立场，而是呢，给他们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来看到不同的一个立场，而且嘛，把所有每件事情的话，从不同的角度来报道。因此，所以我可以听得到就是呢，这些听众的话呢，他们。非常感谢这美国之音的中文部所做的工作，而且我也很高兴的听到的话，他希望呢能够呢看听到有关于科技发展上面的这样的报道，这也是呢我们要走的一个方向。我就最过去的，我想呢在上周了以后呢，我也提到了说，我也提出了提倡的，就说了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报道有关于美国科技的发展，不只是提供给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人民，而是呢给呢这些所有的两国的企业家或者是呢其他国家的企业家的话呢，让他们的。能够呢谈到他们所做的那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让那些企业家里面可以联合在一起。
跟您讲30分钟，现在已经34分钟了，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抽出宝贵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和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来分享您对美国之音的使命和未来的看法，非常感谢您。
Thank you so much. I hope you
非常感谢，我希望呢我能够再次再回来。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近年来多次遭到整肃的中国知名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上星期终于被官方接管。杂志的重要职务全部被官方派来的人所取代，成为当局打击历史虚无主义、占领党史研究阵地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炎黄春秋》杂志社7月17号发表停刊声明，指出中国艺术研究院违法单方面撕毁该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签署的协议书，宣布改组杂志社领导机构，严重侵犯了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违反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杂志社人事、发稿和财务的自主权。声明还表示，中国艺术研究院7月15号派员强行进入杂志社，并窃取和修改了《炎黄春秋》官方网站的密码，导致杂志社丧失了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炎黄春秋》杂志社声明，经社委会讨论并一致决定，自即日起停刊，此后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均与杂志社无关。那么，《炎黄春秋》是一份什么样的杂志？发表过什么样的文章使得当局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在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中共党内和民间是否还有力量发出与当局不同的史学观点？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也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访谈。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就谈到了中共要所谓的反对或者打击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场运动，那么今天我们就已经看到《炎黄春秋》已经被停刊了，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发生的是不是突如其来，还是早在大家的预料之中？
应该说是早在大家的预料之中，这就上周我们讨论的那个话题呢，应该是一个预热。那么，实际上《炎黄春秋》，他们早就做好了就是被停刊的这种准备，所以他们每一期都当作是最后一期在做。当然，这一次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手？ 大，一个可能就是大环境啊，需要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上面清除一切杂音啊。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跟文化艺，就是他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人事变动有关。因为文化部系统啊和中宣部系统历来呢，他们中间有一些过节，从王蒙、周维志到这个后来的这个几位部长吧，到孙家正，他们都不太买中宣部的账。但是自从蔡武，从这个中宣部系统来的这个蔡武担任部长以后，这方面的情况就在人事方面就有很多的变动。那么今年的二月，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发生人事变动，这个连季这个人取代王文章担任了院长。那这个连季是个什么人呢？你查一下他的履历就知道。他曾经是一个山西人，山西沁源人，而且他在内蒙古工作了很长时间。他和这个现任的意识形态主管是同乡，同时呢，他们在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工作期间有显然是有工作上的交集。然后后来他在担任现在这个职务前，他担任的是甘肃省委常委然后宣传部长这么一个职务。所以呢，这个人他完全是一个宣传口派来的人。那么也可以解读，就是说为什么在前任手里没有动，到了这个时候突然出手。那当然这个还有炎黄春秋内部的一些原因，就是他们利用了炎黄春秋这个，也就是杜导正他在担任这个出版总署署长时候所制定的一些规定，比如要有上级余级的主管单位，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成为他们接管炎黄春秋的一个理由。那么再有，当然炎黄春秋内部也有一些内争，所以呢，最后造成一次，就在2014年，主编吴思。总编辑吴思和另外两位执行主编去职。那实际上这个情况和邓小平当年这个自断左右臂这个情况是类似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炎黄春秋当然他们属于这种被认为是党内的民主派，他们自认是良医，他们一心要救党。但他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救？他们用宪政的办法来救。但是呢，他们的法子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固本培元、养福正气，他们想用这种办法，就是类似中医的办法来救。但是高层呢不这么看，高层认为我自己没病，不需要你来救，你坚持要救，那就不仅是不吃相，而且可能是敌对势力，所以肯定要收拾你。即便你们有这个当初一位开国元勋的这个丹书铁卷，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这也不行。
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占领阵地，所以这是一种后冷战的思维。上次我就讲过了，所以领导人他习惯于用什么呢？用外科手术的办法，就是你不听话我就切掉，用这种办法来处理。这个呢，我们从就是这个领导人不久前发表的一个讲话，就是关于这个2015年12月11号，这个领导最高领导人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就讲，他说与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黑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要大大的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的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所以这种策略啊，这种意识其实就是一个后冷思维的这么一种意识。那现在呢，其实我觉得中宣部系统就是按照这个意思做的，它是执行的是现在现任领导人的真实旨意，所以这个不是什么高级黑，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18大之前，炎黄春秋还能够生发展，甚至达到这个将近20万的订户。2014年之后，他是一步步的陷入困境。
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看也有对这件事儿现在有不同的解读，比如这个解放军报的不是解放军出版社这个前社长徐子林，他的解读就是说这是江派搅局。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成立的，就是他这个思维定式仍然是传统的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啊，
嗯，
两个司令部啊，他还是这么解释。
好的，
当然有些练功网站也把这个解释成江派搅局，但我觉得啊，作为媒体，如果你失去了客观性和价值中立，那么用一种功利性的解读的话，最终要毁掉媒体自己的公信力。
好的，
所以炎黄春秋现在来看还有20万的读者，大部分是体制内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所以这个举动啊在政治上非常的不明智，让这些期盼政治改革的体制中人是彻底绝望。
好的，
同时呢也是进一步孤立了自己。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何斌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我们也介绍过炎黄春秋呢20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或者开明派所创办的这么一份杂志。现在炎黄春秋实际上已经停刊了，因为今后发表的任何东西很难说是现在炎黄春秋的他们所出版的出版物。那么有人评论说中共体制改革已死，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的改革早就已经死掉了，而且中国的改革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30年的改革早就已经证明了这场体制改革是完全的错误的。是因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改革开放，是因为增加了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实力，是因为有更多的人走出了这个国门，但是这个体制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增加的经济实力而更加巩固，而且更加野蛮，而且更加拒绝向这个主流文明学习或者向主流文明靠拢啊，这样所以经济改革的这个成就啊，这个造成了啊这个中共自己维护自己一党独裁的这样一种实力，所以这是经济改革非常啊巨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成果。另外一个成果就是体制内的任何的原来主张进行某一种良性变革的力量啊，随着他的经济力量的加强，而这部分力量反而压抑到没有任何声音了。80年代很多的知识分子、很多的民众啊，甚至包括很多的官员，都带着很大的热情，希望这场变革不仅是让中国的经济崛起，更重要的是让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跟世界文明对抗的一部分。但是今天中国的体制已经成为了对抗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更不应说啊经济改革开放造成了环境的极端恶化，造成了这个人性的极其的错乱，造成贫富差距的急剧的拉大。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改革死，我认为是啊，第一是早就死了，第二是应该死啊，应该不要对中共体制改革啊抱有任何的这个希望。那么炎黄春秋作为一个杂志来讲，作为一批有理想的啊这个新闻产业员来讲，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是我非常尊敬的这个新闻的这个前辈，但是我确实跟他们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啊，就是我不认为他们的努力有多大的这个价值。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关掉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路，就意味着啊这样一份所谓的体制内的还是尽可能站在中共的价值观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或者是解释啊中国过去所啊现在的问题的这么一份杂志，都不能没办法在中国生存。这样一个好处就是使中国人或者是国际上的人对中国现有的这个政治体制、现有的他们可能改革的方向、现有的这个体制特征呢有更清醒的认识。我觉得停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好事情。
好。何斌先生非常非常善于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一个事态的发展，刚才他这个观点就非常的新颖。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郭先生来参加节目的讨论。郭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张立凡先生就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 从他对朝鲜战争的结论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比台湾都重要。日本侵略中国，第一步先侵略朝鲜半岛，以朝鲜半岛为基地侵略中国东北，然后再以中国东北为基地侵略中国的战略纵深，难道不是这样吗？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郭先生。蒋立凡先生，非常高兴有听众观众直接向你提出挑战，请你来回应一下。
这个问题我是一直在讲，我说中国近百年来的所有的麻烦都是由朝鲜引起，从甲午战争到朝鲜战争，我们这个连犯两次这个这样的大错。那么这个远的不说，就是朝鲜，当然甲午战争可以说一下，甲午战争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大清的灭亡，就他从这个甲午战争失败开始，大清就开始了这个走下坡路，最后直至这个大清的王朝政权被颠覆。那么这个不用说了，这个五十年代我们参与朝鲜战争，这个事情实际上不是什么这个跟美国打仗，而是跟联合国打仗。实际上这个朝鲜战争是金正恩的这个祖父金日成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而中国卷入这场战争并没有使中国得到任何的好处，中国只是替斯大林就是去火中取栗，然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统一大陆和台湾统一的这个计划也因此搁浅。所以呢，再有就是中共打了这场朝鲜战争以后，中共在全世界被孤立了20多年，啊，中国的这个现代化进程被推迟了这么长时间。那么这已经足够说明朝鲜战争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而且呢，我们还要为此向这个前苏联支付大量的这个债务，啊，这个中国政府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好处，但是呢，中国的损失非常之大。你就看这个战前，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和韩国啊都是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但是整个毛时代中国就远远的落后于这个亚洲国家，亚洲这些四小龙这样的国家，这个就是一个历史教训。所以这个如果还不能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训，那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请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位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习近平对媒体的强力管制，未来可能回归毛时代的绝对舆论控制的情况吗？你的解读怎么样，和平先生？
我觉得他是非常困难的。现在的中国的民众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这个民众，现在的中国的这个社会条件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原来啊总是低估了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的力量，因为作为一个传播工具来讲，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民众浮起的兴趣，再也不会就相信所谓的新闻联播了，再也不会相信所谓的新华社的报道了，人民日报的这种文章，而是更多的相信自己发的微信，更多的相信朋友之间传递的这个消息。一方面这种东西对于中共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民众已经不再相信中共所控制媒体的声音。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这种传播的消息呢又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对谣言跟谣言跟流传的消息呢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是这样的谣传和流传的消息在一个健康的和正常的社会里面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在一个中国现在这种社会的情况之下，谣言流言当然比中共这个官方的报道来得更加人性甚至来得呢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所以人们呢宁愿相信谣言，宁愿相信这个流言，也不愿意相信中共的这个报道。这就是在这个习近平现在控制这个媒体如此紧缩的一个报应。另外就是我想就是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历史虚无主义。本来对这个词啊我不太了解， 啊，后来我一看了一下这个报道，我才明白了，所谓的历史的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啊，其实在主张历史虚假主义啊，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去虚构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不是让学者们让这个一般的读者们去追求历史的这个真相。所谓的批判历史啊，这个虚无主义就是掩盖历史的真相，其实在历史怎么的解释，作为我们后人来讲，都应该有一份敬意，有一份尊重，不管历史是怎么发生的，我们首先让历史的真相揭露出来，这是第一步。但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些人，或者是这些机构，这些当权者，他们首先做的不是这个，他们首先做的是不准大家了解历史真相。所以文化大革命不能了解，六四事件真相不能了解，朝鲜战争不能了解。如果你有胆量，如果你有良知，如果你有起码的负责的精神，首先应该让大家知道历史的真相，大家才知道什么叫历史的虚假，什么叫历史的虚语。如果你历史的真相都不告诉大家，你又玩空洞的所谓虚伪主义，即使你就是虚假主义。
好的，张立凡先生，刚才何明先生就谈到了什么是历史的虚无主义，那么您刚才也谈到了所谓历史研究红色、黑色和灰色，现在中共似乎要把一切都变成红色。您是历史学家，我们看到即使在封建王朝帝王时代也有秉笔直言的史官，甚至被处死，被处以各种各样的刑罚，他们仍然能够把自己了解的历史的真相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万代。即使一些骄横跋扈的帝王也会允许史学家把他们所撰写的这部分历史存留下来。您认为中国今后会不会还发生这些秉笔直言的现象？
我觉得现在这个历史学者起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更多的是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所以每个历史的亲历者他们都有条件自己来书写历史了。我们有了互联网这种传播手段以后，就靠这个官修历史，说是印点书，然后你们霸占所谓的舆论阵地，然后你们还不许别人讲真相，这套东西根本就没有用。真实的历史其实已经在这个民间这个广泛的流传，大家就不信你们这套东西了。所以呢，你们现在消灭一个炎黄春秋，我觉得也无所谓，只能证明你们心虚。为什么呢？啊，我以前就讲过，我说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话题我是可以公开辩论的，问题是你不敢公开辩论，你不但不敢公开辩论，你还把我的账号，哎，把我的这个微博、微信什么文章通通清除掉，通通封掉。现在对炎黄春秋采取的也是这个办法，那么这个办法能不能有效？你自认为是有效，但实际上时代变了，而你们自己还停留在一个平面媒体的这个管理的这么一个思维的层面上，所以呢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跟皇帝的新衣是一样的，啊，这个你们这么做的话，既暴露了自己的心虚，啊，不让人讲真相，啊，谁讲真相就打击谁，同时呢，也并没有能够达到所预期的这种，就是把历史真相遮掩起来，不让公众知道，这个效果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好的，张先生。
只不过呢，就是一显自己的愚蠢而已。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明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这个星期在克利夫兰举行，美国之音派出多名记者在当地进行深入详实的报道，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为您介绍关于大会的最新情况。 另外，星期一到星期四，北京时间上午9点到10点，我们连续4天从克利夫兰大会现场进行脸书直播，全方位、多角度的为您解读这次重要的会议，欢迎通过脸书参与讨论。明天时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赵薇台独事件背后的政治与艺术，以及撤废中华民国民进党的烫手难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在土耳其当局大批抓捕参加周末政变人员之时，美国和欧盟敦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尊重民主和法治。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发出的信息很明确，这就是在政变流产后，双方共同支持土耳其的民选政府，同时对土耳其今后的走向密切关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比利时首都会见欧盟官员之后，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警告。克里说，我们肯定支持对政变者绳之以法，但是我们也对过激的做法保持警惕，我们强调坚持民主体制的重要性。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还警告说，有关安卡拉在考虑恢复死刑处罚的事情最好不要发生。土耳其是欧洲人权大会的签约国，这个大会废除了死刑，而且土耳其如果恢复死刑，那么他要加入欧盟的希望将随之破灭。莫盖里尼说，任何国家如果恢复了死刑都不可能成为欧盟成员，这在我们的法律中写得非常清楚。克里和欧盟官员在布鲁塞尔的谈话还谈到了法国尼斯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出现的安全与防卫问题。这个星期有关国家将在华盛顿举行一次联合讨论呢，联合打击伊斯兰国计划的重要会议。法国检察官表示，在法国海滨城市尼斯国庆日造成84人死亡的那名男子曾经表示，他对激进伊斯兰有兴趣。负责调查恐怖活动的法拉西斯·莫林斯星期说，国庆惨案中被警方击毙的嫌疑人布哈勒曾经表示支持伊斯兰国组织，并在网上寻找有关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同性恋夜总会枪击案的资料。莫林斯说，布哈勒还在发动袭击行动之前到海滨大道一带做过侦查，他在那一带用租来的卡车呢撞死了近100人。星期天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巴吞鲁日开枪打死3名警察的枪手已被警方锁定，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军人。军方官员说，这名男子叫加文·朗，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人，今年29岁，他戴着面具用攻击步枪枪杀3名警察。朗在2005到2010年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军衔是军士。在2008到2009年，朗被派往伊拉克一段时间。路易斯安那州警监埃德蒙森上校说，这次枪杀警察的行动是有预谋的，他伏击了这几名警察。埃德蒙森对 CNN 说，他猎杀的对象是这几名警察或者任何出现在这一区域的警察。加文朗7月14号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写道，为了不让你的人民成为土著美国人灭亡，你应当在何时站出来。他的网帖时常会把暴力行动说成是他所谓的压迫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答案。在这个周末，美国共和党将正式提名川普为本党总统候选人，打响总统选举的第一枪。美国选民将在11月8号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次提名早就在意料之中，支持川普和反对川普的人在相距1公里的地方同时举行集会。为期4天的共和党全国大会呢，将在星期一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开幕。克利夫兰的街道戒备森严，本市的警察和来自外州的警察联手负责治安防卫。这个月发生的法国卡车撞人恐怖事件， 德克萨斯达拉斯发生的五名警察遭伏击身亡事件，以及上个周末在路易斯安那巴腾鲁日三名警察遇刺身亡事件，增加了克利夫兰对流血事件的恐惧。安全和移民成为这次大会第一天的焦点，将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德克萨斯州前州长里克佩里，在利比亚班加西丧生的一位美国人的母亲，几名移民改革拥护者，纽约市前市长朱利亚尼和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以上是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